Cadence 2.0 推动 AIGC 进入卡尔达肖夫指数， Cadence 2.5 有望成为 AIGC 质变点。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华兴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华兴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华兴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谢谢小秘书。各位好，我是华兴传媒的猪猪。那今天主要分享传媒的进展以及推荐的标的。在6月份我们就发了下半年的中期策略，指出来下半年整个传媒板块可以关注超跌这个内需新供给以及 AI 应用的进展。然后在7月底我们看到 AI 多模态新模型在陆续的推出，拉动了 AI 应用。那这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的交易情绪，还是说它能够真的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就写了一个深度报告，是 AI 应用走到哪里了，也是梳理了在当下整个 AI 应用它就缺少了爆款。那在7月底我们看到新的模型，特别多模态模型的推出，对于后续有这样的爆款的作品是非常有加持的。那在当下已经步入到8月份，我们持续看好传媒每次震荡下布局的机会。那可以为什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可以直接总结为叫天时、地利和人和。那第一个，从天时的角度来说，主要是 AI 新品的这个推出以及政策的加持。从内需新供给端，自上而下来说，这个传媒板块是非常符合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方向，因为会议当中就有提到扩大国内内需，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要挖掘消费潜力，来深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那推动前沿的技术要突破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持续的推进传统的产业进行升级改造。那 AI 的发展是非常符合我们刚刚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从天时的侧写来说，传媒作为内需可选内容消费和 AI 应用双驱动的板块，科技的发展也在持续的来赋能整个内容作品的新的供给。我们看到从 PC 时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经济，再进入到 AI 时代的 token 经济，其实传媒板块它核心还是要看，你不用说流量是否见顶，即便在见顶的情况下，优质的内容、抚慰人心的内容依然能够撬动大众的情绪，来驱动整个企业的发展。那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原生的内容上了叫做桃花潭记，上了安徽卫视。它播出之后呢，有看好的，有看空的，就正黑红白红反正都有一些讨论。那这个也同时在小红书还有 B 站、抖音、红果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持续的 AI 内容的供给，像被裁掉的女孩、有奇谈、有合作01、有韵律深情侵入余生这样的 AI 的作品。那整个 AI 内容的供给来说，从2025年再到2026年，整个的供给是比较充沛的，但是你要获得大众的认可度，能够出圈的，其实它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那后续比拼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内容能不能获得大众的共鸣。那7月底我们看到字节的 Cadence 2.5 再到 Minimax 的 H3， 那这些多模态工具的模型的推出，可以总结为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从器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工具 AI 多模态的推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从春节期间我们看到 2.0 那当时热度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不是非常长。那这一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 2.5 推出来之后呢，就会有疑惑，是短期的这个昙花一现，还是真的对生产力有比较重大的推动，也是成为重要的拐点。那我们认为 CDANS 2.5 的推出以及 MiniMax 的 H3 会成为 AIGC 的日变点，因为字节的 CDANS 2.5 从整个生成视频的长度之前是5秒，还有一般的都是15秒，这一次直接拉到了30秒，并且支持多轮的延长，也支持多模态输入，像30张图片、10段视频和10段音频来作为参考，整个多模态的能力是大幅的提升。同时也比较重要的就是稳定的编辑的能力，它可以去满足像影视、广告和复杂场景的创作需求。那 CDANS 2.5 能够让视频的生成从一个片段级的输出走向一个相对完整的创作的流程，来显著提升专业视频创作的可控性和可用性。其实在之前 AI 视频或者 AI 多模态有一些追求高品质内容的公司可能保持观望，或者内部使用一下觉得还不能够达到自身的这个要求，但是伴随着整个 AI 视频多模态的这个模型的能力持续提升，比如说 CDANS 2.5 它可以支持时间戳这样的编辑音视频，可以控制某个时间段发生的故事，那可以有运镜，可以让整个创作者来掌握整个故事的节奏。那同时 CDANS 2.5 它这个团队 CDANS 这个团队也指出来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未来团队会继续探索更长的连贯的叙事，更懂得用户的生成和编辑的体验，并且进一步的增强模型对于物理世界规律的这个理解。那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字节将整个视频模型已经能够去在当下助推整个内容行业从 AI 短剧走向 AI 中剧，甚至是 AI 长叙事的像电影、剧集、国漫。那如果说 CDANS 2.0 但是推出来只是完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科普或者说完成了一个大众的好奇心，那我们认为 CDANS 2.5 有望成为 AIGC 的一个质变点。因为我们自己去生成的时候其实往后它就需要收费，而作为 2C 的用户来说，它如果是一个费用敏感型，它就可能不付费。但是如果对于2B 的内容企业，它把 CDANS 2.5 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工具，作为一个偏中等的这个剪辑师或者美术师，那他就会愿意为 CDANS 2.5 或者说 MiniMax H3 去进行付费，因为我要看到商业化我才会去付费。而商业化的在当下来说 AI 内容大众已经能够去接受了，我们在 AI 应用走到哪里，其实看到大众的科普，就是大众去接触整个 AI 内容已经接近5亿了，所以整个用户对这个 AI 内容的这个接受度和科普已经达到了。那在当下来说CDANS 2.5 的推出或者 H3 的推出，我们认为它有望成为 AIGC 的一个质变点，它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玩具，而是 AI 内容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拐点。其实从这个费用端来说，它连续包月将近有453元，更高阶的这个费用会更高，而为这个付费的应该是对内容有非常高要求高标准的这些企业，当他们把这个费用投入进去之后，推出来的影视作品只要这个产品可以直接成为一个商品，内容的商品，那它后续不管是变现，是内容的直接变现，还是通过这个其他的变现，那都是为公司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支点。
那同时也像有了这个 mini 这个 CDOWNS 2.5 之外呢，还可以去选择 MiniMax H3。那这个 H3 确实也可以去和 CDOWNS 2.5 去 PK， 因为它也具备商用级的多场景的内容生成的能力，可以应用在像游戏、电影、广告、电商、UI 模型。这个说明就是科普层面，而且它支持的是 2K 的分辨率，那而且 2K 的分辨率的价格不到主流模型的三分之一，所以对于当下来说，MiniMax H3 已经能够逐步的从生成一段视频走向真正的去参与到内容生产的一个过程。那其实 AI 现在可以去承接影视内容的生产，但是你要生产出来的这个内容能够承接住大众情感的需求，那因为整个内容作品其实也是人类情绪的一个容器，你必须要能够生产出来打动人心的作品，不管是真人影视剧还是 AI 纯原生的这个作品。所以短期来说，像 AI 剧它主打的是大众碎片化的娱乐的这个休闲的时间，虽然 AI 短期它也还无法去承接住非常厚重题材的作品，但是伴随着 AI 多模态能力的持续的迭代，从 CDance 2.5 再到 H3 也有望推动 AI 长篇的创作。就当整个 AI 长叙事的内容能够引发社会共鸣的时候，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质变点。当这些能看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时候，这些影视内容公司也会积极的去投入更多，那有望推动整个传媒的应用会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的周期和产业的周期。这是第一大点，就是这个天时啊，有这个 AI 时代的新的红利。那第二点就是地利，因为我们刚刚说天时就是当下传媒板块只要有波动有回调有震荡都是很好的布局点，因为我们看到的叫天时地利和人和。那刚刚 AI 部分是符合天时，那第二个部分叫地利啊。那为什么叫总结为地利？因为我们看到从2026年1月份的 GEO 再到2月份的 CDance 2.0 其实短期拉动传媒上板块上涨，然后到了3月份 Open Call 之后呢，到了4月份传媒一路下跌，一直跌到了这个7月份那其实站在8月这个节点上，传媒现在仍然是处在相对的一个洼地，其实有很多公司已经在创这个新低。那从估值的角度来说，也是具备一个相对的洼地。其实部分垂类的企业，他们的 PE 今年已经在15倍以下，而企业的增速或者说它的行业增速是超20的，所以能看到 PEG 都是小于1。所以有了天时，有了地利，我们来看人和。那人和这个角度主要是从企业自身的出发，因为传媒企业其实一边面对的是 AI 高速发展，一边面对的是上市公司这边的市值持续的在缩水，其实两边都是这个焦虑在这个左右。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我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去做出好的产品，做出好的内容，不管是游戏、电影、剧集、国漫、音乐、综艺、电商、营销、沉浸式体验，甚至是潮玩。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的供给在持续的不断的更新，像凯英网络它旗下的 AI 的公司极易人工智能公司，他们有 AI 智能体 Zoom 也推出了 AI 游戏叫晚安不忧屋，在上周 ChinaJoy 上面已经在做联动。那完美世界它的一环，它的产品也是应用到了 AI 来提升整个游戏的沉浸感。那完美世界它自身像诛仙这个端游也接入英伟达的 Audio to Face 的技术，来借助生成式的 AI 将整个的音视频转化为这个动画，来提升整个数字人交互的一个能力。那这个是游戏公司。那剧集公司我们看到的是如一电影推出了 AI 剧叫合租501，并且在视频号和小红书上持续的去更新。那还有是顺网科技，他们也是借助 自身的 GPU 的高性能的算力和 AI 的能力向多元场景进行普及，并且精准的去推出了电竞场所全域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完美世界、凯英网络、盛网科技、如一电影，那这些企业都在做新的布局。所以这个也可以总结为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那从这个标的或者说板块怎么看，那第一个是可以关注的是游戏板块。游戏板块，那8月13号到23号上海会举办 TI2026， 就是 Dota 2， 那它的主赛事是8月20号到23号，这个是2019年 TI9 之后事隔7年第二次落地上海。那 TI 也是全球公认含金量最高的单项的电竞赛事，而中国是拥有比较成熟的场馆、观众和完善的文旅配套，所以通过这样的电竞赛事有望拉动整个周边经济。那这块可以关注的是完美世界、凯英网络、盛网科技，以及港股的 B 站和姚基科，还有 A 股的姚基科技。第二个是电影剧集板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八月份，那七月份单月全国票房是44.75亿，同比增长了23.4%，观影人次1.4，同比增长了30.8%。我们看到的是观影人次的回暖，拉动了票房的增长。然后 top 三的电影分别是单月是功夫女足、八仙和蜘蛛侠。那展望八月来说，高关注的影片仍然可以期待，比如说龙餐馆。那电影板块也是，就是电影和剧集板块也是离不开 AI 的助力。我们看到的是如一电影已经推出来 AI 剧和足501在持续的更新。我们也看到电影公司博纳影业内部成立了叫 AIGMS 智能影视制作中心，他们有储备 AI 长片《东风必达》，还有 AI 剧计划外。然后剧集龙头华策影视，他们已很早布局 AIGC， 他们内部有有风大模型，外部也和质朴生数进行合作。那在美国 AI 影视公司叫 Autopia Studio 也开启了这个合作，来探索长叙事的 AI 的内容的新的纪元。那这个是电影剧集，关注如意电影、博纳影业和华策影视。然后港股这边呢，我们推荐的是美图、 B 站和 Minimax。 美图呢已经发了上半年的一个业绩预增，它六月份的 ARR 这个是 6.2 个亿，同比增长 47.8%。 所以我们认为在 AI 时代，这个审美也是一个竞争力之一。然后港股的是 B 站9626，他们也是 AI内容高浓度的社区，而且 AI 的商业化在广告上体现的比较显著，同时公司也推出3亿美金的一个回购。然后是 Minimax， 他们发布了新的模型 H3， Minimax 0100，他们从今年6月15号开源了 M3， 再到7月31号开源 H3， 而且这个 H3这个可以应用在像电影、游戏、广告，所以也能看出来这个作为这个大模型公司持续的去做产品的迭代，他们也致力于去打造 AI 平台型公司。他们发行价是165港元，而7月10号的时候也发了债和增发，定价分别是335和268港元每股。所以在当下来说，港股像美图、 B 站和 Minimax 都可以积极关注。那总结来说，当下我们七月份本来就是说可以关注的是 CDAMS2.5， 虽然有些 delay， 但确实在七月的尾它推出来了，也是提振了一下传媒板块应用的情绪。那这个情绪在八月份是怎么看啊？那在八月份我们总结为，只要有震荡都可以积极关注。为什么？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总结为 AI 的助力， AI 时代新的红利。地利表示这个公司都处在洼地且估值 可看。然后人和就是企业端新的供给，那从标的的维度是 AI 游戏、AI 电影、AI 剧集以及港股的 AI 生产力。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续如果对个股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联系我们华兴研究所。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